现在已经到了三月的尾巴了，是不是？那讲起三月份，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在美国，每逢三月份必然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花粉过敏，花粉过敏是北卡南，我们美国南部比较特有的，这个确实是要又打喷嚏又眼睛痒啊，这个花粉过敏很厉害。还有什么是三月份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我想大家看看这个就知道了，是不是啊？这个所谓的三月疯狂，是不是？这个是美国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篮球这个大学联盟这个篮球比赛的最后的开赛。对，这个是64支球队大家好多的这些办公室也好，社交媒体也好，朋友圈也好，大家都组织成群。然后呢，每个人给那么5块钱、10块钱，然后呢，每个人填一个预测，就这个赛程表的预测，谁输谁赢，然后最终得分最高的，每赢一场，猜对的一场就得分。然后别人在球场上比赛，我们这些人也在纸上谈兵。这个我说这个看这个体育比赛呢，就是成千上万的需要运动的人坐在那不动，看着那些不需要运动的人在那里运动，是不是？这个，三月疯狂啊！祝贺大家！如果你是Duke 的球迷的话，祝贺你们，Duke 昨晚上进了最后的四强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成就，一个里程碑。我之所以要提这个呢，是因为这个比赛呢会得到成千上万的人、千千万万的人的关注。所以呢，每年这个广播公司啊，特别是这个前几年都是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花大价钱来买这个转播权的。每年的这个转播权的这个费用是超过10亿美元。想想10亿美元要买这个转播权啊，为什么他们愿意花那么大的价钱来买这个转播权呢？是因为他们知道，有很多人会毫无节制的把自己固定在电视机前来观看这些比赛，特别是有人填了这个赛程表，交了几块钱，想着自己可以赢大钱的这些人，特别关注这个赛程的情况，谁输谁赢。所以呢，广播公司知道，他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卖广告，来把那个钱给赚回来。因为有很多人会毫无节制的把自己固定在电视机前，看比赛的同时，也把那些广告给看，这是广播公司赚钱的大好的机会。那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想我们今天来继续的学习我们这个属灵的操练，这属灵品格的操练这样一个话题。那从去年开始，我跟大家用这段经文《彼得后书》1章5到10节来分享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品格，我们怎么样去操练？这里讲到要有信心，然后要有德行，然后要有知识，然后要有节制，然后要有忍耐，然后要有前进，然后要有了前进以后呢，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然后呢要有爱众人的心。这里讲到，我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就会永不失脚。所以这些属灵的品格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讲过几个了？已经讲过几个这样的属灵的品格了？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可能我们都不大记得了，对不对？我们首先讲到我们要有信心，对不对？信心是我们入门的一个关键。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有了这个信心以后，就与神恢复了那个原来是断绝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重新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以至于我们有机会去操练下面的、接下来的这些品行。那有了信心以后呢，就要加上德行，就是说，我们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所蒙的召相称，这个所蒙这个恩召相称。我们受洗 归入基督的死，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呢，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是我们要活出这种德行。但是呢，我们向神大发热心，我们要活出德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框架之下去操练我们的德行，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误入歧途。如果我们走的方向不对，那我们走得越快就离那目标越远，对不对？所以保罗就用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例子，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是什么，想要立自己的意，结果就是自以为意，结果就是不服神的意。所以呢，有知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在圣经上多下功夫，了解神的旨意，了解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在正确的方向上。然后有了知识以后，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我们要有节制，要有节制。我刚才讲到，大家广播公司都知道，很多人会毫无节制的坐在电视机前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活出这种节制，这是我们的品格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品格的操练，节制。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召集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主啊，还在这里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感化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节制是何等的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操练，依靠你的力量去操练这样的品格，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讲到节制，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叫节制？节制当然我们一会马上会想到，一想到节制说，哎，我们饮食上要节制，对不对？不要大吃大喝。我们花钱要节制，对不对？不要乱花钱。其实我们省钱也要节制，不要乱省钱，不要省太多钱，其实也不需要太省了。 OK， 然后我们使用时间也要有所节制。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坐在电脑前面一坐就是半天不出来。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孩子打游戏的时候一打就迷上了，就出不来了，就没有节制，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的理解呢，讲到节制呢，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度，不要过了这个度，过了这个度呢，就叫没有节制了。但是呢，如果你去读英文版本的话，这个节制往往用的词就叫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就是一种自我的约束，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控制，就控制自己的能力，是一种自律。当然它也包括这个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过度，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能够控制得住自己，我们才不会做过度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 self-control 呢，还包括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主动的来控制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欲望，以至于我们不会被诱惑，以至于我们不会误入歧途，以至于我们不会毫无节制的做任何的事情。这是一种自我的控制、自律。这有点像是哥林多前书第9章25到17节里面讲到的，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保罗也是用一个体育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到，我们怎么样 要有节制，对不对？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但这个节制呢是一种自我的控制，以至于我们可以攻克己身，以至于我们可以教身服我。攻克己身，教身服我，这就是一种自律，一种自我的控制，让我们不是顺着这种诱惑而行，而是让我们能够控制好自己。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自由不是说你想干啥就干啥，对不对？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干啥，你可以有力量说不，我不去干这件事情，这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对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说不。这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对不对？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凭着信心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立志要活出这种德行，我们也努力的去认识神，学习他的话语，得到更多的知识。但是撒旦是不甘心，我们的救我 老是要拖我们的后腿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件事情上，我们就软弱了，我们时常会跌倒。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期盼。操练节制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是要靠着神的力量帮助我们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其实是叫我们完全的匍匐在神的面前，随着他的旨意行。节制呢也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成熟，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人是不是有节制，也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我每次回中国的时候，去探望我老母亲的时候，我的母亲总是要给我讲一个故事，就提醒我 我小时候是多么的调皮。所以我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母亲每次都要给我讲这个故事，不断的提醒我，也可见这件事情在她脑海里面是有多深的一个印象，有多深的一个印象。到有一次我父亲带我去那个市场那里去买东西，然后呢我看到有其他的小朋友在吃饼干，我就非拉着我的父亲说，你要给我买饼干。但刚好我父亲当时没有带粮票，我不知道大家，你有一定年纪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什么叫粮票，新一代的人你不知道什么是粮票，对不对？当时要买饼干啊，要买这些粮食的东西是要凭证的，就凭这个粮票才买得到的。但我父亲没有带粮票，而且呢当时粮票非常珍贵的，你买了饼干你可能就你其他的生活的粮食就买不着了，就用了粮票买那些东西，你其他重要的事情东西就买不着了。但是我当时三四岁，我哪管那么多什么叫粮票，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我就拉着我的父亲拼命的拉着他，一定要他给我买这个饼干。然后我干脆就坐在那个大街的中间，在那里哭在那闹，说你不给我买饼干我就不回家。我母亲每次都要提醒我这件事情。但这个当然，这个小孩子有这种不成熟的、没有节制、没有自控能力的这样的表现，这是正常，对不对？但随着我们年纪不断的增长，我们应该就不会这样去哭闹了，对不对？这是一种成熟的过程，成熟的标志。但是呢，我母亲每次给我这样的一种提醒呢，其实也是在给我敲一个警钟。也有人说，年纪大了以后，妈妈又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的，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慢慢也会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的。所以呢，我也时常要提醒自己，不要进到一个这种固执的状态里面去。因为我发现，其实年纪越来越，别人都叫我长老，我都说我是长得老，就是长得老。越长越老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慢慢的就越来越变得有点固执，慢慢的越来越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这个是我要时常提醒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种说非达目标誓不罢休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下，其实也就是在属灵上是缺乏节制的一种表现。所以我要时常提醒自己。我也跟我的太太说，你时常要提醒我，当我进入到这种固执的状态之下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所以我也希望在这里，我们有很多，与我一起同工好多年的这些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也要来监督我。当我进入到这种固执的状态之下的时候，要提醒我需要有节制。OK。希望我们也可以互相监督，我们一起来操练节制。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呢？今天我要想跟大家讲讲几个方面。当然，这个节制呢，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的几个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样控制我们自己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欲望，来操练我们的节制。首先呢，欲望其实是神赋予我们的，与我们生存，与我们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其实这些都是需要有神给我们的欲望，对不对？七情六欲是神赐给我们，欲望本身不是罪，但是呢。欲望要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如果欲望被放在不合适的地方的话，就会带来灾难。这有点像火，对人类重不重要？火对人类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如果没有火的话，我们只能吃生肉了，对不对？如果没有火的话，我们就不能取暖了。火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呢，如果火超出了它，应该所在的范围，前几个月在加州发生的大火灾，我们都看到那个惨况，对不对？在大火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一样全部被烧毁。火是好东西，但是如果它用错了地方，就是灾难性的。我们的欲望本来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的欲望却是被这个世界所污染的。我们被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给污染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欲望被放置在一种毫无节制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我们没有控制好我们的欲望，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把它用作合适的用途，结果却是造成了灾难。圣经里面有一节的经文，其实就讲到了这种不受节制的欲望，其实是灾难性的。犹大书就一章啊，犹大书第11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这里讲到三个人，其实都是，他们都是在他们的欲望里面没有控制好自己。我们都知道该隐，对不对？他想要得到的是神的垂青，他想要得到的是在神里面的那个地位。为了这个地位，他走火入魔了。因为得不到这样的一个地位，他就嫉妒，结果是把他的兄弟给杀了。为什么把他的兄弟给杀呢？ 因为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他的行为是恶的。为了这样的一个地位，他不惜去杀了自己的兄弟，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然后讲到的是巴兰，巴兰是一个贪钱的人，他虽然认识神，他虽然知道神的心意，他也能够听到神给他的启示，他也知道神不喜悦他去受这个摩押人的这种邀请，去那里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最终为了钱的缘故，找出各样的借口，还是去了。虽然神没有允许他用他的言语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最后却给这些摩押人出了个鬼主意，让这些摩押的女子跟以色列的男子行奸淫，以至于神的震怒降罚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巴兰因为贪恋钱财，就走上了这个错谬的道路。然后可拉呢？可拉是因为贪恋权力，他看到神拣选摩西、亚伦、米利暗来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他心有不甘，他觉得凭什么我们要听你，为什么我不能有这样的权利？在这种对权力的欲望的这种膨胀之下，他也被神惩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为了地位，一个是为了钱财，一个是为了权力。这是不是我们今天世人所追寻的东西呢？我们今天的世人不就也是在我们的欲望当中，不就是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吗？如果我们的欲望不加以节制的话，我们很可能也会误入歧途，我们也很可能会不为神所喜悦。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要控制欲望，那关键是什么呢？那关键就是要学习以神为乐，要学习以神为乐。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第五章9到11节，我们一起来。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也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与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里我们是讲到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就要学习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呢？就是有了神就足够了，不是说有了神我们还要加上地位，不是说有了神我们还要加上钱财，或者有了神我们还要加上健康我们才喜乐，不是，是有了神我们就足够了。这叫以神为乐，不需要附加任何的条件，这是真正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种喜乐。我们甘愿这样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满足。我们之所以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追求那个，是因为我们心里面不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我们觉得我们还不够，所以我们要削尖脑袋的去往那里钻，去追求那些东西。我们要学习以神为乐，然后让神给我们加添祝福。以神为乐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的呢？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吧。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一种以神为乐的生活形态。不是说你立志要以神为乐，神就把你所有东西都拿走，让你过苦行僧的生活，绝对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心智，只要我们是以神为乐的心智的话，就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会有喜乐，我们都能够处理我们的情况，我们就不会慌张，也不会慌乱。其实这个以神为乐的这个功课，我自己正在经历，正在学习。我最近我上班的公司啊，好几次都上新闻了，但是是一种不好的方式来上新闻。一会儿又说这个公司被裁掉300多人，一会儿又说他被裁掉200多人，一会儿又裁掉400多人。看到的好像毛骨悚然，一下子就说身边的人都已经走了700-800号人了。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上班的公司呢，我们有很多这种联邦的这种项目，这种研我上班的地方是一个研究所，做了很多这种联邦的这种研究项目。然后现在联邦政府不是要冻结资金吗？要把一些部门给拆散掉。所以呢，很多资金就下不来了。那没有了这些项目，自然就要把人给辞退掉。所以我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个都辞退，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就会轮到我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时常在祷告，时常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就讲到说，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这个工作是神给的，他要拿去就拿去，反正我们都已经有了神，神必然不会撇弃我们，他必然眷顾，所以这样就不用慌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知道神在后面看顾着我们。如果他继续让我在那里工作，我就努力的工作。如果他要把这个工作拿去，我们也知道神有他的美意。他要带领我们，他要让我们学习该学习的功课。当我们学习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就时常有喜乐。第二个方面，刚才我们讲到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就是要学习以神为乐。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要学习控制的是我们的情绪。我们都知道神也是有情感，对不对？神有他喜悦的时候，神有他震怒的时候，神有他忧伤的时候，所以情感本身是正常。但是呢，如果我们的情感被我们被情感所控制，我们被情感所驱使，那这却是魔鬼的一个网罗，是魔鬼的一个网罗。然后呢，我们比较容易被控制的情绪是什么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怒气，我们很容易会，我们的怒气被挑起，不管是我们在家庭里面，还是我们在工作的环境里面，还是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别人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怒气就被挑起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以至于后面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违背神的心意。所以以弗所书4:16-17，保罗这样警告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各种不满的时候，其实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当我们的这种不满情绪，我们这种怒气没有得到缓和，没有得到 消解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它越演越烈，就真的有点像火一样就被烧起来，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们要学习控制我们的怒气。很多弟兄姊妹有时说：“你看摩西也发怒了，圣经没讲的有易怒嘛，对不对？”那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坏消息，我们平常发的怒，接近100%都不是易怒，大家承不承认？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确实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我们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满的这样的境遇，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确实是会有这种怒气，但是我们要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学习这种柔和谦卑，以至于我们生气却不犯罪，就是在我们的生气当中，我们不得罪神，不得罪人，这就要有一种很高的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也是操练我们的节制。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怒呢？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容易被激怒的这些方面，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hot button，就是还是一个按键，你一摁下去的话，爆就会爆发出来。我自己呢，我这个人很不喜欢迟到，但是有时候要赶时间的时候，那个前面的车子开得慢慢吞吞的。然后又没有办法超过他，然后呢，好像到了每一个红绿灯前面都是红灯，都要在那等，有时候心里面就按耐不住，说怎么回事啊？就很容易就会怒气就发作出来。这是我知道，这是我的弱点，这是我每当我碰到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要时常要祷告，一边开车一边祷告，求神来控制我自己的这种怒气。我很喜欢我听到的一个弟兄讲的见证，他说最容易引发他发怒的事情，就是回到家里面看到孩子，家里的孩子把那些玩具弄得乱七八糟的，就像刮过台风一样，那玩具到处都是，满地都是，也不收拾。他一回家看到这种情况呢，他就按耐不住，他就会发作，就会拿东西来发脾气。但后来他知道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弱点以后，他就每次开车回家到半路的时候，他找个地方停下来，他在那里祷告，求神给他一种平和，求神给他一种温柔谦卑。哎，他说久而久之回到家看到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形，也不发脾气了。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们，不要说我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谁能管得着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坏脾气。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对不对？不要说是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这样的，我就破罐子破摔了。我们与生俱来就是个罪人，对不对？我们身上是带着很多的罪的，我们要去克服这些罪，不是说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就是对的。我们要学习控制我们的怒气，从了解我们因为什么事情容易发怒开始，这个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家人，我们在什么时，有时候是旁观者清啊，当局者迷，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周围的人，我自己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容易发怒，这样的话你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对不对？你才能够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然后呢，容易控制我们的另外一个情绪就是沮丧。沮丧，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被别人诋毁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沮丧，是不是呢？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无端端的会被别人指责的。 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主日清晨，我要到教会去，像今天一样，我要到教会去分享信息。那在我出门前，我突然接到个电话，有位弟兄说：“哦，今天是你讲道，所以我不去教会了。”还有时候会碰到说，有人说我把他的放在教会的东西给偷掉了，所以呢，我会无端端的面对这些批评，甚至是诋毁。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沮丧，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了，为主摆上那么多了，为什么还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还得到这样的批评？有时候会让我们非常的伤感、伤心，是不是？这个怎么不能往回走？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这节的经文。前几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丽丽姐也跟我们分享，她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还被别人骂呢，破口大骂，对不对？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现在就来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15章1到3节，你们一起来。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不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批评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在给我们担着，神在给我们担着。当然，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做错了事情，我们要认真对待，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真的是我们需要改进的这些事情，我们是需要去认真的去改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这些无端端的指责，这个时候，我们就让神给我们担着就好。在教会里面，是否有时真的会受到一些被很难听的这些话来咒骂，来被侮辱的？但是没有关系，神在给我们担着，辱骂我们人的辱骂都落在神的身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种宽宏大量的这样的心态。著名的布道家 George Whitefield，中文翻译成乔治怀菲特吧，是不是？怀特菲，他一生里面向大概二十万、30万的人讲过道，据说他讲道的次数超过1万次。他做的很多，但是他受到的批评也很多。有一次，他就收到一封信，指责他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讲了很多他的坏话。然后他就回了一封信，他说：“根据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其实比你讲的这些东西更糟糕。”他无需为自己辩驳，没有必要为自己辩驳，对不对？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把别人给你扔过来的每一块砖头，都放在脚底下做你的垫脚石。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站得更高。有神给我们担着，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去辩解，不需要为自己去申冤。以弗所书第4章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当我们存恩慈的心，存这种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沮丧。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沮丧，我们之所以会堕入到沮丧里面，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挺好的，我凭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当我们了解到 我们自己是罪人，批评我们的人也是罪人。其实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彼此饶恕，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入到一种持续的沮丧里面。好，还有另外一个容易掌控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忧虑。什么事情让我们忧虑？我们想要发生的事情没发生，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老在发生，这些都是让我们忧虑的，对不对？我们的将来怎么样？前途未卜。我们的孩子的将来怎么样？我们想得好远，很多事情都会让我们忧虑。但是，耶稣的一句教导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的忧虑能带来什么呢？我们的忧虑能带来什么？我们老在担心一些事情会发生，一些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忧虑不是说躺平，不忧虑不是说躺平，这个躺平是现代的这个网络用语啊。以前我们讲到躺平就是睡觉，但现在躺平呢可以代表很多意思。不忧虑不是说我们就坐在这里等着天上掉馅饼下来，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一切有神眷顾了，我们就不需要工作了。恰恰相反，在圣经里面经常鼓励我们要轻手劳力做正经事，不做工的人是不能吃饭的。我们面对生活要用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在消极的在等待。但是呢，我们在积极的去为我们的生活付出努力的时候，我们把结果交给神。我们不是担心，哎，我这样做，这个结果会不会发生？这样会不会发生那样？是不是时常在担心，时常在忧虑？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祷告，我们向求神来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把那个事情交给神。交完了以后，转身又开始忧虑了。我们又担心神是不是会按照我们的心愿来给我们完成我们的心愿。我们讲到的不忧虑，讲到的是这个。我们要努力的去工作，但是我们把结果交给神，把结果交给神。忧虑本身，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讲到说忧虑是一个罪，但是呢，在忧虑当中，我们是体现出的一种心态，就是对神的不信靠。对神的不信靠就是一种罪。所以，当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的时候，其实就是跟刚才讲到的以神为乐的时候，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享受多少。神把我们放置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去享受当下的那种环境。我们也可以想到说，神把我放置在那个环境当中，他给我的使命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不管是卑贱、是富足、是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们都可以以神为乐，我们都可以信靠神，而不至于忧虑。要克服我们心中的忧虑，有很多的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6章33节，这大家都是熟悉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当我们以这样的一种警戒为我们的生活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忧虑。好，我们前面讲了要控制我们的欲望， 要控制我们的情绪。现在来到最后一点，就是要控制我们的口舌，控制我们的口舌。我常说祸从口入，祸从口出，对不对？祸从口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一开始，亚当夏娃就吃了那个神所吩咐他们不要吃的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不对？那就导致了祸患，导致了整个人类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但是其实祸也是从口出的。耶稣跟那法利赛人说什么？吃进去的东西不会让人不洁净，但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说出来的话其实是让人不洁净。所以我们时常用我们的口舌来得罪神、得罪人，这是我们需要控制的。雅各书第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一个人若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是不就是一种自律？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雅各书之后又讲到说，其实人的舌头是什么呢？人舌头就有点像是马嘴巴里那个嚼环，虽然小小的一个嚼环，但是它可以调动这个马的头、马的方向，也像是一艘船里面的那个舵，小小的舵就能够掌握这个船的走向。虽然很小，但是却能做大事。所以讲到，我每当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其实我都想到这节经文。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如果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我讲的东西是根本上我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要受更重的判断，要受更重的判断，责任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口舌上要控制我们自己，这是很大的一个功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这就是我们的口舌若不加以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舌头犯罪呢？我们在哪些方面让我们的舌头犯罪，得罪神，得罪人呢？我想我们不言而喻，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一章最后几节的经文，讲到数落的人很多的罪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跟舌头有关系，有忏悔人，有忏悔的，对不对？有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各样恶事的，这些都是我们在舌头上得罪神，得罪人。我们要非常小心，要非常小心。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可以让我们毕其生的功夫去操练它，去掌握它，去学习它，是不是呢？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真的听呢？怎么样才能够快快的听呢？要听。大家觉得这个听这个字有没有问题？这是个简化字，有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我们用口来听的，对不对？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很多人的心态？我们不但用口来听，我们还跟别人斤斤计较，去论斤两，论对错。这就是我们当代人的问题。我们都用口在听，我们祷告也是在用口在说，我没有去聆听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呢？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听是这样，这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听要带着耳朵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上面是什么？其实是十根木，只不过是把这个木给横过来了，还要带着一颗心，这叫听，不是带着口去听。我们要注目，我们要留心，我们要带着耳朵，才是真正的听。我的太太时常跟我说，她说我跟你说话就像对牛弹琴。她说我也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听，什么时候不在听。当你的眼睛在四处张望的时候，你的手上在做着其他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在听。当我的回答是耳横耳横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在听，没有注目，没有留心，没有带着耳朵。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要用这要用要有这种谦卑的态度，我们的眼目要专注于神，我们要留心，用心去听，不是用嘴巴去听，我们要带着耳朵去听。这样的话，我们才不至于说一听到不喜欢的话，从马上就会反驳，马上就会怒气就被挑起来。这是我们要实践去自我控制的。最后，我想跟大家用这节的经文来跟大家共勉。哦，这个还不是最后一节，我待会再给大家最后一节的经文。这一节讲到，就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的舌头就是我们的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是要把它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呢，还是献给这个罪做这种不义的器具？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怎么样把舌头当作义的器具呢？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可以用舌头来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舌头来作为义的器具，来顺从神，来荣耀神的地方。如果你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一些属灵的恩赐，其实很多也是跟舌头有关系的。他说，或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这些是不是都是跟舌头有关系的？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个人与灵舍说实话。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舌头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我们从今天就可以操练，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弟兄姊妹，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不单只是让听见的人得益处，其实对你自己也是得益处的。这是在操练你的一种自律，在控制你自己的口舌，让你的口舌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中文字，就是这个君子。我们都叫君是什么？做王的，对不对？那做王的条件是什么？做王的条件是上面有一个引字，引是什么意思呢？引就是管理的意思，控制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下面有个口字，你要做王，你要做君子，你就要管理好自己的口。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告诉我，管住自己的口，才能够做这种君尊的祭司，做君王，做君子，而不是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很直的，我就是口无遮拦的，没有错，这些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但是我们要学习把它革除掉。这是我要跟大家共勉的最后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布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愿意去操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操练节制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事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为神所用，成为贵重的器皿，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要做到这个 self control， 要做到这个节制，你靠你自己的努力是做不到的。如果你想要刻苦己心，能够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做，别人说了什么话我就忍住忍住忍住，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内心的改变，没有靠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那个改变的工作的话，终归有一天你会忍不住，终归一天你会爆发出来。所以节制不是在乎我们自己，节制是在乎我们顺服于神，以神为乐，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神帮助我们。 Amen。 感谢主。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感谢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赐下许多宝贵的话，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控制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做不到，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让我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帮助我们与你一天一天更加的相似，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帮助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得胜有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